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在地上建立了教会。2000多年了，教会总是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严重的挑战，就是这个假教师的存在，还有他们的诱骗信徒。所以当年的使徒彼得就因为这个原因写了2封信给众信徒，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要警醒，提防受骗。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早上这个经文，也是彼得如何去形容这些假教师的特征。请翻到你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吗？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言行，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了。他们因为贪心，就用捏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图利。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首先彼得说，这些假教师他是在我们当中的。假教师不轻易的被信徒辨认，因为他们不是外人，而是在信徒当中。而既然他们早就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般的人都不会对他们存这个戒心。彼得指出，他说假教师其实自古以来都有的，旧约的以色列时期就有假先知来欺骗百姓。假先知们他们自称自己是耶和华神的先知，但是其实他们说的话都不出于神，而是出于自己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今日在今日的教会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牧师、传道、宣教士、假神学教授、社会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在教会的圈子里其实是被赋予一些教导信徒的很重要的职责，可是他们所教导的不是出于神的真理，而是出于自己的歪理。假教师他们使用耶稣的名义去进行传教还有教导，而教导的这些是不属神的理论，他们宣讲的却是自己的主见和自己的一些的想法。而且彼得说他们这样做呢，并不光明正大的进行，这里形容他们是偷偷的，很用一些很 is very subtle 那些 very 似假似真，迷幻那些有心去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这样子的做呢，是偷偷的引进了一些，注入了一些自己的道理。比如彼得形容他们的教导为使人灭亡的异端，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指责他们是教导这些使人会灭亡的异端。因为原来假教师他们所提倡的并非一些无关痛痒的教训，而是与福音背道而驰的价值观，与福音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所以如果这些信徒是很认真的去执行这些教导，那么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在他们的生命导向还有目标方面的 life orientation, life goals, 他们就不再去反映属神的、属基督的本质。而彼得说，这样的教导最终会使人堕落，走向灭亡。那我们就问这个假教师，那么他们错的话是错在哪里呢？彼得就指出，他们否认了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人，也意思就是说他们否认了耶稣对他们生命的主权。其实当时的信徒都把耶稣称为主人， 因为他们把主耶稣看成自己生命的主宰。当他们真正的认清耶稣是谁，他们知道原来耶稣就是那个能够拯救他们，能够救赎世界的独一真神，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所以就用主人来称赞才称呼这个耶稣。而这里用这个字主人是很独特的，因为在当时这个希腊罗马帝国的背景，奴隶的制度是很不变的，仆人呢是属于这个主人的，而且是主人的产业。当另外一个人为仆人赎身的话，这个人就成为仆人的主人的新的主人了。所以这里说耶稣是门徒的主人，那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就是说他是 He is our Lord, He is our Master， 就表示耶稣绝对有权向我们提出要求。而这个主人的任何要求，身为门徒的我们就一定要遵行，也绝不退缩。同样的，门徒的任何的一个选择都应该以主人为首要和优先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否每次把耶稣或者把神放为我们首要和优先的考量呢？今天很可惜的，很少基督徒都如此做决定哦。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把神当最重要的和最首要的，我们说上帝其实不是我们的 number one， 不是我们的第一。那看看我们无论在选择伴侣啊，在找工作，或者如何安排时间、安排节目，甚至是如何消费、如何用钱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是先把自己或者自己的意愿排在 number one， 排在第一，然后神呢是排在第三、第四，或者排到最后的。那几天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时下的年轻人，我们说年轻人一般上基督徒的年轻人在开始谈恋爱、在约会的时候，有多少个信徒真的会去认真去思考，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基督徒的伴侣呢？或者说在奉献的态度上，有多少人先看看有没有先这个剩出来的财物有多余的，然后才拿出来奉献？还是我们是先按时将那个该奉献的数目已经分别出来了，然后那个剩下的那个剩余的才是属于我自己用的，才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使用。今天也有很多信徒不把主日崇拜或者参与侍奉的时间预先的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一忙起来的时候，我们或有其他的节目，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先选择放弃那个参加崇拜啊，或者灵修时间，或者参加小组聚会侍奉的时间。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一些选择 The choices that we have， 然后让我们重新地学习我们要将神放在 number one。 第四呢，彼得说这个假教师他们的教导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有许多的人随从他们。假教师的教导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因为他们否认说耶稣不是你们生命最重要的，也不是最终的那个主宰。他们的论点反而是说信耶稣你就已经得救了，你就等于获得完全的自由。所以他们就告诉信徒，他们说既然神在恩典里都赦免你们所犯的一切恶行，那么你们就大可以为所欲为，而你所做的你不必考虑那个后果。他们就大肆地宣扬神的恩典，但是却不提神的审判。他们没有告诉信徒，没有告诉我们说有朝一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神，然后为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神交代。而正因为没有提到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所以这个假教师的教导很吸引人。这里说许多人都转而随从他们了。假教师们一方面使用耶稣的名义来传教、来教训信徒，但是另一方面自己的私生活呢却没有节制，没有 no self control。 他们的行淫行骗，他们欺压软弱无知的人，所以假教师们言行不义，台上是说一套，台下 做另外一套，就成了真正的虚伪的人。我们不要追随这些假教师。是什么促使了假教师如此做呢？彼得指出是他们的自私，还有他们的贪婪。他们并不是说误解了主的教训，他们不是误解了主的教导，然后不小心 教错人了，他们而是抓住众人的弱点，抓住了你和我的弱点，然后为自己图谋利益。那我们就会问，一般人他们的弱点有哪一些呢？在某种程度上，一般人的弱点其实也是出于人性的贪婪、私欲还有惰性。我们总是期望以最少的能够赚取最多的，我们看到能够不劳而获就最好了，能够做少少能够赚多多最好了。我们总爱用最快捷的方法去处理人生的问题，我们也总盼望自己的欲望能够很快的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假教师会抓住人性的弱点，然后利用宗教的美好的名声为自己建立了许多跟从者，让这些跟从者来尊敬来拥戴他们自己，然后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名分地位，也赚取很多的金钱。他们很聪明哦，因为这样做既不必为自己所教的和所做的负任何责任，而又能够名利双收。为什么说不必负责任呢？因为如果他们说你能够被祝福，能够赚取很多，但是你没有得到这个祝福，他们就说是你信心不够啊，或者你奉献不够，所以怎么做都是赢的啦，然后 win-win for them、yeah. 那么这个贪婪的本性呢，我们要切勿的忌恶，因为贪婪的本性是与福音的价值观完全不符合的。让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彼得是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说真正的福音哦，真正耶稣的福音是要我们脱离世上因为私欲而来的一切败坏，而要我们去分享神的本性。真正的福音是要我们能够分享神的本性，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属性。那个是第一章第四节说的。所以彼得就勉励信徒，他说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要努力的让生命能够增长还有成熟。而这些生命的果子呢，其实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这个信心、节制、忍耐、仁爱等等。而这些果子，这些生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与这个贪婪的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贪婪的心与属神的生命果子是背道而驰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能够分辨贪婪心还有上进心是有所不同的。这里说的贪婪的心不是说上进心 greed， 不是说那个 good 的那个 ambition。 上进心呢是积极的还有建设性的，是要为着自己还有群体来谋求幸福进步。贪婪的心呢，它却是可以不顾他人还有群体的利益，那么损人就利己，而且是出于自私，然后越贪就越想贪，贪得无厌，养成了这种不知足也不知感恩的一种心态。为了让自己胜出的话，可以选择不择手段，而不顾他人的安危，甚至是牺牲群体的利益。所以这个贪婪的心是非常的要不得。今天早上的信息，弟兄姐妹们，如果忘记了许多许多的要点，至少一定要记住这个，就是不可贪婪。 Let us not greed， No greed， Say no to greed。 因为这个罪恶之根，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努力的去 除掉，然后要用这个感恩，用这个知足和喜乐来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挑战，在今天结束之后，今天结束之前，能够做一件事情是能够 bring 去脱去这个贪婪的态度的事情。在今天结束以前，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能够打击这个贪婪的心， bring this habit of greed。 去做一件慷慨奢侈的事情。贪婪的结局是毁灭，因为以贪婪为导向的生命最终导致人步入毁灭。而且这边说不只是跟随的人，甚至是假教师去教导这样的人，最终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也正因为结局是如此，所以彼得他需要苦口婆心地劝信徒，你们一定要警惕，你们一定要能够分辨真假教师，不要追随那个害人害己的教导。因为这样的生命，无论是个人或者是群体，都不荣耀神，反而让福音的名蒙上坏名声。我们还曾经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吗？主耶稣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但是相反的，当我们自己称为是基督徒，而我们却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一些满足，彼此利用，然后欺压行骗，彼此伤害，我们只会让别人看了看清我们的虚伪，然后让神的名蒙羞。所以 假教师误导的严重后果有哪些呢？当年初期教会的情况，在我们今日的都市教会、城市教会也都很普遍的。这些教师、这些教牧、教会领袖们，他们会利用教会、利用神的名义，透过各种的手段来诱骗信徒，让自己来蒙利、牟利。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忠心但是又很无知的，一些忠心无知的善男信女，如果他们对福音的神学模糊不清，就很容易受假教师的牵制还有剥削了。一般上教会的，在教会里面混的这些假教师都能言善道，很有魅力，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能言善道，可以很深很广。因为出于他们的不单单是一种错误的神学，而是他们接着一种歪曲的真理，提倡一些不属神的价值观。价值观很重要，因为价值观能够主导我们人性的道德观念，还有人性的行为。价值观能够使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而我们的不良的思维不只影响个人的生命，也更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你们还记得前几个星期这个森林手机黑店的事情哦，就闹得满城风雨。一个不怎么富裕的越南游客来到狮城游玩嘛，因为他觉得新加坡的名声很好，他一不小心不提防就掉入了这个手机黑店，结果被骗取了1000多元，然后情急之下就跪下来求店主让他退还手机，可以拿回钱。那很多这个国人我们读了这个报道后就很生气，愤愤不平，甚至有人会自掏腰包要为这个游客来付费，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森林黑店老板的行为并不代表也不反映新加坡人的廉洁啊、诚实的特征。如果不立刻站出来斥责还有纠正这个害群之马，那么这个少数人的丑陋行为将被更多的人有样学样，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去重复相同的做法和手法，这样的行为迟早就被人接纳为是 OK 的，为是对的，如此呢就能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那么使到国人原来的一个特质，或者我们自认的一个特征，就是善良、老实啊、勤奋啊、守信啊，都丧失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当假教师的一些行为没有被指责出来，也没有被纠正的话，彼得说真理的道因他们的缘故使到福音被人毁谤了，那边是第二节这样说的。好，让我就举出几个目前比较普遍的一些假道理吧，我就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致富的福音，这个发财的福音主耶稣就说跟从他的人应当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然后应该是效仿他爱人舍己的样式。但是这个假教师的福音却往往只强调成功 还有制造福气福分。所以这个制服的福音就其实是往往是在发展的国家还有富裕的城市蛮受欢迎的，而且人数都很多，这边说很多人跟随他们都超过万人。假教师们一般上都在这些地区走动，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有钱，然后就建立堂会在传教。这样的羊群呢会有丰足的经济能力来滋养他们。在这个 Times Magazine 时代周刊在几年前就曾经报道了这个现象，是他们所观察的。他们向基督徒提出提问，他说 Does God really want you to be rich? 他说基督教的上帝真的是要你们富裕吗？所以假教师他们会鼓励信徒多奉献金钱给自己的教会，他们告诉信徒你给神多少神就还你多少，甚至让你多倍的多加几倍的增加你的收入。你这样听了，你的心会心痒痒吗？我听了我都会心痒痒，我说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比我去拿钱去买金，最近那个金价一直在掉，很多人都去买金，我说哇，这样子把钱投资在买金买股票或者放在 CPF 放在银行不是更好吗？只要我给神越多，神就还给我三倍四倍三十倍四十倍。他们也说不止在金钱上的祝福，他说神也会让你学业事业顺利，谈恋爱婚姻美满。哇，弟兄姐妹，这样的发财福音和成功神学难怪人人都要。但是我们今天要指出来，就是说这些制服的福音，这个成功的神学并不是完整的福音，并不是完整的基督教的福音。没有错，神的确是乐意祝福我们，但是神更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神最终的旨意是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像他，要能够散发出属神的一个特质，一种美，一种善。而这个制服的福音却是培育出一种错误的观念，会使到人们以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就只有成就，就只有制服。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有钱有成就有名气的人看成是成功的人士，他会 affect how we define success。 我认为成功的就是要有钱有成就有名气，结果这个追随的信徒就一昧的在乎制服还有成就，胜过敬畏神。最后一句话是重要，就是说胜过敬畏神， put all this above fear and honoring God。 而这个以制服为导向的生命将被贪婪牵制着一生，而这个被贪婪吞噬的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你越想抓就越抓不到，当你不抓的时候反而就来了，你越抓越抓不到，不抓的话张开手的话神就赐给你啊。这即使得了起初所期待所拥有的东西，只会引发另外一个空虚，而激发另外一个欲望来填补。所以贪婪的心不容许人去欣赏，也不容许人去珍惜自己已经所拥有的，更容不下这个感恩的心态。第二个假的理论呢，假教师所推崇的理论就是这个以达标为首不顾手段的一种理论，叫做 the ends justifies the means。 进而在一些教会圈子里面，假老师会告诉信徒，他说只要能够达到目标，什么样的手段不重要。他们会狡辩的说，我们自己最终极的理想是很崇高的， our objective our motive is very godly， 都是为了广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对他们来说，既然是为了神的缘故，那么即使是连累无辜的人，即使是违背了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良心，即使是用一些模糊不清不诚实的手法，甚至是触犯法律，只要是达到目标，他们说不要紧的。其实他们所谓的这个为神的缘故，更多的时候是利用信徒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愿望。所以这个只求达到目标甘愿妥协道德良心的这种理念很危险，因为它将会培育出一种某种错误的处事方式，培育出一个错误的处事的方式， 就是忽略了过程， ignore the process、啊、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过程能够培育还有锻炼人格，而一个良好的过程将酝酿出好的成果还有好的生命，总比那个透过不良不义捷径而来的果实更真实、更美善、更持久。我们看看上帝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再看上帝在就算在完成救恩的事情上，在引导、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事情上，神本身也是没有走 shortcut 的，神也是没有走捷径。上帝没有用一种短的方式来做，他没有跳过这个过程。神是一路的与他的子民与我们同在，神陪伴我们度过人生中的每一段每一步，因为他要透过我们所面对的大事小事来锻炼我们的心智，来培育我们的人格。近期呢，这个令人发指的恐怖组织 ISIS 其实他们在提倡的就是这种只为达标不顾手段的一种极端的一种主义。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崇高的一个宗教的理想、哦、而且但是他们为了拿到资金来赞助自己的理想，觉得是 is ok 啊，去绑架人来得赎金，而为了扩展自己的领域，可以用暴力来占领他人的家园，为了要让很多人归入自己的理念，就可以把那些不相信、哦、不愿意加入的人一个一个可以杀掉的，一个一个屠杀。而为了恐吓还有拦阻联盟国的那个武力的对付，他可以说将无辜的外国人，包括在本土他们土上做一些人道工作者残暴的杀害。所以他们利用了这个假宗教的名誉进行这些恐怖活动，连那个温和派的回教领袖都谴责他们的理念还有他们的行为，也跟他们划清界限，说这个不符合他们回教的教义。或许你我坐在这里，我们觉得哇，他们的暴行、行为很不可理喻、觉得这样他们的做法非常不可理喻，但是却是很多人乐意加入甚至来为这种理念牺牲自己，特别是年轻人大有人在。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错误的教义它的危害性能够有多深远有多严重。最后我就提到这个第三个假教师的一些理念，就是说自由等于放纵。初期教会里假教师有一个致命的错误的理论，就是他们的福音只强调神的恩典却不提出神的公义，只强调恩典却不提神的公义。他们给了信徒一本完全自由的 passport to total freedom， 好比这个免死金牌。那么这样的神学呢，就教训人不必为自己所做的来负任何责任你杀了人还可以直接上天堂，就 freedom total freedom passport。 结果信徒的道德准则呢就混乱了，引致行为败坏放纵情欲，结果得到的不是完全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败坏。我这边说 It's not total freedom but total ruin。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福音，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耶稣承诺 Jesus promise 他一定会再来审判世人，而到时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来 问你问我，他说我所爱的门徒啊，你蒙恩得救之后你如何使用你的这个恩典，你如何使用我给你的这个自由这个恩赐，我给你的这些机会呢？你的行事为人如何到时我们都要向主一一的阐述。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常常听到信徒有时说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叫你做好人的，他说信耶稣不是叫你做好人。 Yes， 的确的，不单单只是这样信耶稣不单单只是叫我们做好人，但是在蒙恩被救赎的整个过程当中肯定有这个层面的，在整个救赎和的过程当中肯定有这个道德和行为的层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是要叫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败坏的那个捆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有全新的人生观还有全新的体验。 所以你说这个真正的福音必定一定带来属神的一个思维一个方式，然后就会透过言行举止上逐步的体现出来，所以不可能与我们的行为有脱节的。怎么样的种子就结出怎么样的果子，而当人们看到你的果树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种子了。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在行为上毫无改变，因为那个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也就是神的灵，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动工，一直的提醒我们哪一些事情应该去追随，哪一些事情要放下，一定会在我们心灵深处动工，提醒我们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而身为门徒的我们，我们称耶稣为主人，我们的职责就是去顺服，还有去遵行。当然也有人自意的选择不去顺服，或者自意的去选择当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不去认真的学习神的真理，就任由假的教师来欺骗来宰杀。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好，让我做一个总结哈。今天早上的经文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学习真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啊培育领导的领导会友的一些同工们，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反省自我审查，看看自己的神学观点还有我们的道德准则是否符合圣经所说圣经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基督的福音。求神帮助我们不被这个贪婪私欲吞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能力分辨善恶对错，不掉入那诱惑。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乐意执行那公义和怜悯的事情，在痛苦黑暗中为世人带来光。求神帮助我们在面临恶势力的攻击的时候有胆量，我们不妥协不畏惧，而是有勇气坚持那真实那美善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去度过和胜过。最后求耶稣帮助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效仿基督，以神的爱来服侍世人。